现在是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时间。听众朋友们，欢迎您收听说古道今听评书节目。在今天的节目里，请您继续欣赏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
《刘伶传奇》十四回，人呢得办好事，咱别说那个因果报应，什么好心有好报，他有没有好报，你得做好事，别干那缺德的事。刘进那个人是多好，当官的时候两袖清风，明镜高悬，您打个正史一看，不光包文正，说包公正直，三口铜铡，两口宝剑，别的官都昏，不是那么回事，清官也不在少数，像范仲淹、寇准等等等等等，包括这刘进、刘文华，虽然没有终身做官，但是也是清官。后来他想方设法把本地的恶霸张仲良给骗到县衙，然后宣读了他的罪状，马上命人把他给逮捕，掐胳膊给捆。张仲良不服啊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要告我叔叔去，让我叔叔知道你怎么回事，我叔叔嘴一歪歪，你的纱帽就没了，命保不住了。哎，谁谁，你告你叔叔那去，你告你祖宗那也不好使，我按法按律行事。啪，把这个案子给翻了，把张仲良一举所带请示朝廷。当时管大理管法律的谁呀？可巧正是孔融、孔北海。孔融当时正好管司法的摊，这行文上来之后立刻照准，就把张仲良这小子立居所带判了死刑，投入死囚牢。哎，这案子就翻得这么漂亮。所以这刘旺、刘有才死中得活，冤案昭雪，趴在地上谢过县太爷，县太爷要不帮忙，焉有我的命财。刘进说算了，你也受了委屈了，回到家中做个安善良民，压了这些日子也委屈你了，经县衙合议给你50两银子安家费，补偿费吧。所以这刘旺回到家里，到家里的好景不长啊，事情隔了不到一年的功夫，哎，没想到这恶霸从死囚牢出来了。您说那怎么回事？闹了半天这个事儿到了张让耳朵里，张让一听冲冲大怒，这还了得，你们官官相护，那是我侄儿啊，谁敢碰？在皇上面前奏了一本，混蛋皇上，当然他奏本前不能说实话，编八造模一说他侄儿多委屈，因为我侄儿在家乡有钱，那些人气皮眼障，恨这些有钱的无中生有，官官相护。总言之他胡说八道这一通，皇上照准了，这才把死刑犯张仲良给释放了。张仲良出来了，他这一出来不要紧，这官也得担责任。刘进、刘文华还没落一个丢官罢职，把他也给挪窝了，调到其他的地方去。人事一变动，事情翻了个。张仲良这小子回来能不报复？头一个找这刘旺，刘有才一听撒丫子跑了，家都不敢回了。后来恨这事儿，越想越过意不去，越想越心里的气愤。终于有一天拉了一伙人夜入张宅， 把老张家人大大小小十八口全给剁了，最后点了把火，把张公良他们家给烧了，气也出了，还敢在家待？这伙人就跑进大山里头去了，这躲那藏，躲避官府通缉，后来到了河北山东地界，哎，又进了山东界东梁山一带，插杆子就当了土匪了，就不敢回去了。一想这个事闹得太大，落到官府里大卸八块，干脆得了，就这么干下去，一直干了这么多年。哎，咱们书接前文，这事儿巧了，这些年的变化太大，没想到今儿个跟知县大人遇上了。时过境迁，刘进也老了点，所以一看呢没认出来，等仔细看才认出来。刘进刘文华哪认识他呀？他那阵年轻小伙，现在四十多岁了，大脸蒙胡子，干了这行哪想得起来？这一说往事，哦，他想起来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说着说着，这刘旺就问了：“大人，您现在在哪儿当官？”“我不是大人，我说我是平民百姓，辞官不做的。”“也对，这倒霉官干什么？我看这些当官的都该死，都该死。您是好人，还有那孔大人也是好人，没你们二位，我活不到今天。哎，不要说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。哎，你干这个究竟为什么？你干到哪一天为止？大人，你说我怎么了？我手上现在有上百条人命，我想放下屠刀我也放不了，大概我就这个命，多等倒霉那天把我命搭上，这才能止步。哎呀，刘旺啊，过去你也是受苦人，你这么做有点过分。你恨张仲良那的人，这些老百姓跟你有什么仇恨？你滥杀无辜太有点过分了，能不能听我的话，今后别干这种事儿？我也知道，有时候我就发泄。您看这年月，他哪儿讲理？到处都打仗，到处都死人。我不靠着抢夺，我喝西北风。不过听您劝，吃饱饭，往后我们不随便杀人，也就是。您叫我金盆洗手，我没有归路，我就得强硬着往下干了。这个还得请您谅解，好吧？要那么的，刘旺，能放我不？你瞧您说的，不放谁也得放您呢。您是我的恩人呢，也是他们的恩人。哦，放，好。要那么的，我感谢你们的款待。就此告辞。哎，别，你先等。哎，方才我恩公那些东西拿回来。另外，你别嫌我这钱脏啊，我多了拿不出来。我奉送您100两银子，做穿资路费，聊表我的心意，好不好？不，你的钱我是分文不要，你把我那钱给我，我就足够了。就这么把钱给拿来了。刘进刘文华把钱带好了，衣服又都穿上，这呀叫送啊，往外一直送出大庙，送出十来里地。这一路之上，刘进刘文华就没少了规劝呐。别管世道怎么乱，他乱他，不是我们每个人都能扭转得了的，但是良心要搁得正处，尽量不要滥杀无辜啊，懂吗？
我明白了，
你的教诲我懂。大人，还有件事我得问一问，您想上哪儿？哎，我找人来了。你还记得孔北海孔融吗？
记得，那怎么不记得？那我的恩人。
被曹操杀了，他有一儿一女呀、啊，现在下落不明。我这次离家主要是找他们来的。哦，他也探事儿。那么这双儿女在什么地方？能不能需要我帮什么吗？我不知道，现在下落不明啊，你让我说我也不知道。那您上哪儿去找？我准备到徐府去看看，看看那一带有没有，要实在找不着我也就没办法。二人听我的话不，千万别去，
乱极了。
你看我们这儿凶啊，那比我们这儿还凶。那一带五步一坎，十步一哨，到处都是干我们这行的。恩公啊，保证您出不去20里，您这条命就保不住了。听我的劝，您从哪儿来就回到哪儿去了。您这心，我想孔北海在地下有知，也感恩不尽了。您哪儿都别去了，太乱了。果然如此啊，自从刘文华跟他分手之后，他一开始不死心，后来用耳朵一摸，走不了。这山里全是土匪，上哪那么些流亡去？哎，这回见着我捡了命，下回还有这好事，也许把命就搭上。实在找不到了，刘文华没有办法，垂头丧气，是回转家乡。就这么一出来摊点事儿再回去，小大半年呢，回来也变样了，身体消瘦，跟走的时候光景大不相同。刘玲一看爹回来了，爹你回来了，哟，你怎么病到外头了？一言难尽呐、啊，一家人团聚了，到晚上没事，刘文华把所遭所遇讲述一遍。讲到外边的事情，刘文华眼泪掉了。孩儿，你没到外头去看看？咱这地方堪称太平盛世，这是福地。到了外边一看，到处是饥民，到处是灾民，到处是土匪，到处是战争，哪儿都在打仗，老百姓可怎么活呀？孩儿啊，这回啊我什么也没干成啊，但是长了不少的知识，开阔了视野呀。本来这刘文华回来以后呢，还想振兴这个酒作坊啊，好好酿制美酒，力不从心。你想奔波劳碌，没吃好没喝好，再经过这次惊吓，回到家里不久就一病不起。这一病又半年，这刘玲就到了15岁了。刘玲一看父亲这回病得太厉害，请郎中医治，吃了多少好药全不见功效。转过年开春了，刘文华觉得自己不行，这天把老伴儿儿子换在床前。刘玲多聪明，一看父亲抬头纹都开了，洗身汗都下了，知道回光返照，心里跟刀剜的一样，跪在拜殿上，用手扶着他爹的胳膊。爹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唉，孩子，为父不行，但是有两件事情我一直牵挂在心。我要告诉你，你要牢记，别忘。爹，你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听着呢。第一呀、啊，你在8岁那年，曹操、司马懿到咱家来了，你还记得吗？当然记得。我后悔呀、啊，曹操当我的面提出个要求，说你长大之后叫你给他帮忙，叫你进朝居官，我就应该当面拒绝。犹豫，我说行，我把孩子你坑了，父亲闭不上眼睛。孩儿啊，你要记住， 保谁都行，就不能保曹操。他是乱世的奸雄，咱家的仇人。你能记住我的话吗？我怕你架不住他的诱惑呀，孩子，你要帮了曹操的忙，对不起你爹。
爹，您放，
我肯定不能给他帮忙啊！我就认可头掉了，我也不能出去给当官。好，另外还有件事情，为父为什么出去担封建？主要找孔融、孔北海的一双子女，没找着，我心愿未了啊！我对不起朋友啊，孩子，我死之后，你就是一家之主了，你不要贪图安逸，要想方设法找着他们兄妹，然后给他们安顿生计。你们好好处着这件事情，你能记得住？
爹，我记住了，我一定牢记不忘。
好，那我就没什么牵挂了，你跟你娘好自为之。为父去了。
爹，你等等，还有点事儿。我不保曹操可以，但是我读了那么多的书，我小时候就想过，乱世必须有人治，治完了也就不乱了，然后才能方天下太平。如果不是曹操，换个另外的人，他是个明君，是民主，又是治世的高人，那如果要请我，我可以出山，我可以做官。
孩子说得好，说得好，诚如你所说，爹答应不怪你，你可以出山。
多谢爹爹，爹爹您没事，您好好的养着，肯定没事。
说个没事没动静，曹氏夫人，
老爷，老爷，哎呦，
没气儿。那郎中夹着个包，被药箱的刚从外边进来，一看完了，这玩意儿治病治不了命，是吧？那药可好，你那药可好，该死也治不了。要那么的人都不死，那地球不就爆满了吗？是不是？该死还得死，全家俱哀呀，哭的就甭提了。因为老刘家人缘好，街坊邻居、远近的朋友，大家都来给唠忙。这个事情咱不必细说。刘进、刘文华死了，入土为安。那么剩下刘玲了，刘玲就觉着这几个月的时间，自己长大了许多许多。父亲在着，遮风挡雨，一家之主；父亲不在了，我是当儿子的，我得顶门立户。哎，千斤担子落到肩头了。你看这刘玲啊，大孝子，弑母至孝。这一条不能更改，娘喜欢吃什么给准备什么，娘缺什么给买什么，这娘两个相依为命。嘿嘿，夏文书才引出来酒仙，会酒仙。
听众朋友们，刚才您欣赏到的是由单田芳播讲的长篇评书《刘伶传奇》。明天的同一时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《书古道今听评书》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次日清晨5:30重播，欢迎您到时收听。这次节目播送完了。
学君臣，学父子，学夫妇，学朋友，会千古忠孝节义，重重演出，莫道逢场作戏。或富贵，或贫贱，或喜怒，或哀乐，将一时离合悲欢细细说来，管教拍案惊奇。各位上海的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单田芳，今天向大家推荐一档好节目，每天下午1点首播， 第二天早上5:30重播。想听好书，精彩好书，尽在说古道今听听书，欢迎您准时收听。